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立体时空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静。今年2月7号是大年初一，我在这里也代表立体时空的节目组给大家拜个年。在这期的节目里，我们就说一说按照传统中国人是怎么过年的，过年期间做的很多事情都有什么含义，然后再顺便讲一讲中国其他的节日。现在过年有句话，有钱没钱吃喝过年，亲朋好友聚在一起吃一顿，送送红包，商家利用过年进行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，无非也就是为了吃喝二字。民间用这种方式联络感情，官场上有不少人也利用过年给别人送礼请客，想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。很多人觉得这个吃吃喝喝的年好像过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。中国人过年已经过了几千年了，那么中国古人过年除了吃某种特定的食物以外，他们还做什么呢？今天我们请来了旅美华人评论家张天亮先生，来给我们讲一讲古人在过节时的敬天敬神的内涵。张天亮先生您好。说到中国的传统新年呢，很多人都知道过年其实不只是除夕那一天，而是前后有大概一个月的时间都在过年。那么在大年三十，也就是除夕之前，还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呢？
传统的中国新年呢是从腊月8日开始的，我们每天的话都要喝腊八粥。因为这一天的话呢，实际上在佛教中是讲释迦牟尼成佛的日子，所以这一天在喝腊八粥的时候呢，也是纪念这个日子。那么民间跟寺院呢，这一天喝这样的一个粥呢，也是祈祷来年能够五谷丰登，六畜兴旺。那么腊八过去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过小年儿，是在腊月23日。这一天的话呢，在传说中是灶王爷上天的时候，因为这个过去我们都知道，在这个灶台上啊，都贴一张灶王爷的像。这个灶王爷呢，等于是一年到头呢，在这家监视这一家人的这个一举一动了。腊月23这一天呢，就是民间就要举行一个仪式，叫糖瓜祭灶，就是弄一些糖啊，这个瓜子啊，去祭这个灶王爷。祭完之后的话呢，把这个灶王爷的像烧掉。他这个意思呢，是说灶王爷这一天要上天去汇报这一家人，一年到头做了哪些好事啊，哪些坏事啊。所以，过去我们听说过一句话，说灶王爷上天演好事，下界保平安，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他这种就是祭灶王爷。实际上是中国一种头上三尺有神灵这样的一种传统的观念。那么灶王爷这个烧掉之后呢，是在大年三十那天的话，再请一张新的灶王爷像，再把它贴在这个厨房的这个灶台上。所以就是说，因为你每天的话都能看见灶王爷嘛，这就等于是说对自己呢就是有一种约束。
那么在除夕这一天晚上，人们都做什么呢？
腊月23过去之后的话呢，那么最盛大的这个节日就是在除夕这一天晚上。那么这一天的话呢，就是有很多的仪式，比如说祭神啊，包括这个长辈给子女压岁钱啊，子女向长辈的这种磕头请安啊等等。他有一些接神的活动，比如说接福神啊，接喜神啊，财神啊，贵神啊，民间是有这样的一些的仪式。现在我们觉得过年好像仅仅是一个大家在一块吃饭啊，团圆一下，互相之间说一些吉祥话啊，甚至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娱乐的节日。其实传统的过年呢，就是它固然有很喜庆的一方面，但同时的话它也是有它非常庄严肃穆的那一面。比如说中国古代啊，它是一个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呢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，因为春天要播种是吧，夏天要耕耘，秋天要收获，都比较忙。到了冬天的时候的话呢，这个农活就比较少，所以等到就是说到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呢，那就是新的一年就要开始了。中国人的话，他的这个传统的这种观念的话呢，他都有这样一个说法，叫一年复始，万象更新。那么当然很多的人的话，在这一个时刻呢，也是在反省自己过去一年中的所作所为，为这个新的一年的到来的话祈祷。
以前人们过年的时候呢，都要祭祀祖先的牌位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祭祀呢？
实际上他这种祭祀哈，他其实是供祖先牌位，对这个祖先的这种仪式的话，也是表现一种就是对祖先所传下来的道德的一种承传。 因为就是儒家呢，它有一种说法，这个儒家这种说法的话叫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。这个追远的话就是追思远古的这种祖先，慎是谨慎的慎，终的话呢就是表示结束的那个终，追的话呢是追求的那个追，远的话呢就是远近的那个远。慎终追远就是明德归后矣，这句话呢是论语上的一句话，就是孔子的那个论语上的一句话。追远的话就是追思祖先啊。现在都有经常有一个说法叫人心不古，为什么叫人心不古呢？因为现在人其实也都相信古代的人道德是比较醇厚的，人心不古的话就是说我们离这个传统的道德越来越远。所以说中国它这种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祭祖啊，包括这个小孩像祖先这种排位的行礼啊，像长辈的行礼的话，它实际上并不仅仅表现一种对长辈的尊重，或者是对年龄大的人的一种尊重，它表现的是一种对古代传下来这种道德的传承。所以论语上这句话讲的就是说，如果你能够就是追思祖先的这种道德的话，那么老百姓的道德就会变得很醇厚，就是明德归后矣，这样的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除夕的时候呢，就是绝不仅仅是一个娱乐和大家在一起吃一吃好吃的什么的，它有很庄严肃穆的那一面。
过了大年三十以后呢，并没有过完年，那么这之后还有什么过年的节日吗？
那么过了除夕之后的话呢，就是也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这个节日，就是正月十五。就是传统新年的话，它是从腊八开始到正月十五的时候结束。正月十五的话呢是元宵节，它也绝不仅仅是大家在一块吃吃元宵就行了。因为这个正月十五它的来历的话呢有两个，一个呢是相传道家啊有一个天官大帝，是相传是天官大帝的生日，所以这一天的话呢就是吃元宵，实际上是跟这个天官大帝的生日是有关系的。那么到了汉朝的时候呢，有一个皇帝就是汉明帝，他呢是这个汉朝开国皇帝的儿子了。这个人呢非常崇信佛法，实际上中国的这个佛法就是由他来引入中国的。当时在东汉初年的时候，当时把这个佛经驮到洛阳建白马寺。这个人呢就是汉明帝，他呢就下令在正月十五这一天全国放灯。因为这个佛教中呢，他们觉得佛法呢是一种光明象征啊，他觉得就是传佛法的话，他们管它叫传灯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汉明帝刘庄的话呢就下令在元宵节这一天全国点灯，就是象征佛法能够非常光明，然后的话能够非常光耀的在这个世间。这样的话呢，元宵节就变成了一个灯节。所以这个都是从汉朝的时候开始的。就我们看到就是整个过年啊，传统新年从腊八开始，就是从释迦牟尼纪念他成佛这一天开始，到元宵节就是放灯，这个灯节结束，这个过程中的话呢，就是它都是表现了一种对这个神啊这种尊敬啊，对祖先道德承传的这样的一层意思。
除夕前后的几个节日呢，都有敬天敬神、推崇道德的这个内涵。那么，其他的节日也有这样的内涵吗？
对，当然是这样。其实中国传统的节日都是跟敬神啊是有关系的。比如说这个元宵节过去之后的话呢，就是清明节。那清明节的话，我们知道它是祭祖的，这个跟我们刚才谈到的，就是到了过年的时候祭祖是一样的意思，它的内涵是很相近的。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到端午节。端午节的话呢，我们都知道它是赛龙舟啊什么的，有人说的话是意思屈原，那么当然也有人说的话是跟民间的龙神崇拜是有关系的。过了端午节之后呢，那么最重要的节日的话呢就是这个中秋节了。相传它是起源于周朝，当时周朝呢每到就周天王啊，当时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都要祭月，拜祭这个月神，那么这样的话就留下了在中秋节赏月的这个习俗。那么当然还有比如说冬至，冬至的话在古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，因为冬至这一天的话呢白天最短黑夜最长，应该是说阴最盛而阳最衰。但是中国古代他这个认为就是如果你要看太极图的话呢，你就知道中国古人的话他们认为是阴到了极点的时候，那么其实阳就要生出来了。所以说过去有一种说法叫冬至一阳生，就是到了冬至这一天，尽管白天最短黑夜最长，但这个时候也是阴渐渐削弱阳增长的时候。所以这一天的话呢，就是皇帝要到天坛去祭祀。天坛有一个殿呢叫祈年殿，我们现在叫过年过年哈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年是什么意思了。这个年的话呢，它真正的意思叫做五谷大熟，就是说它希望就是整个这个农业啊就是会有个好收成的意思。所以你看天坛有一个殿叫祈年殿，这个祈年殿不光是说每年来祈祷，皇帝呢要到天坛这个地方拜祭农神，拜祭天地，他呢祈祷来年能够风调雨顺，这样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才能够安居乐业。所以就到冬至这一天的话呢，是这个皇帝到天坛祭天的时候。反正就是我们如果要是历数一下中国这个传统节日的话，它都是跟一些祭祀啊、敬神啊，或者是说对祖先这种道德的传承是有关系的。
好，谢谢张天亮先生接受采访。各位听众朋友们， 这次节目时间又到了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